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继续来学习源头的。大家啊，你立了一个不执着在。你立了一个不执着在，首先呢，世间的东西啊，你年轻可能不知道，世间的东西就是这样，就像你以前的那个修心中心之前的那种的劲儿似的，你去这样那样，它也还是那样，你横下心不管它，它也没有事儿。世间法它就没有出路，虽然知道这样，还有执着的习气，第一个要靠知见。要靠知见，知见就是说你立了一个不执着，这是最最那个什么的，这是前面的时候最明显的、显而易见的。你首先在知见上你是立了一个不执着，说话难听了，这个就因为人家说，哎呀，执着不对呀，要不执着呀。我的意思是你立了一个不执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执着，你去执着，能执着出来一个啥？就是有那毛病去撞吧，看着南墙非要撞撞撞，撞得头破血流再回来嘛。世间法，你只要不指望它，就没有苦。说白了就是这样。谁也别指望，什么也别指望就行了。
好的。那有时候怎么做？
忍不住那你就那个什么吧，那就吃点亏吧。忍不住以后就是你骂了人，人家骂了你嘛，无非是这。你想好吧，这不忍不住也没有什么坏啊，就是这种后果而已嘛。还有有的时候做做断啊、观照啊什么也行的，不妨这样。虽然没有什么可断的，没有什么可观的，还是应该靠知见。要我说，还是应该靠知见去他的，没有啥。去搞别人，别人搞了你也没啥。搞呗，搞也搞成啥样啊？事儿就是事儿，别往人上去那个去弄弄弄来弄去。你要不怕，你就跟他搞，就来回搞，计较来计较去，也计较不出来什么。计较完了再成好朋友，打完了好好完了打。
那不也没有个头吗？
是没有个头。你主要是你的那个个性的问题，你的个性的问题可能是觉得受不了气，你受几回气试试，习惯了就好了。谁可能不受气儿呢？是吧？
顾老师，我刚听您开示，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如果有个人问我这个着与不着到底有没有区别，那该咋说？
有区别啊，当然有区别。对你来说区别大了，不同的人他说的就不一样了，当然有区别啊，就不应该着。
不同人说不同话啊。
跟延续说的是，为什么那个时候有用？就是那个时候这些不断灭啊，该有的有啊。你并不是想没有念头啊，那个时候可以有念，是有过那个，那个时候并不是不会消失。你现在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并不是什么东西消失了。你现在就是在不消失这个地方上，你在这计较来计较去，它只不过就是不消失而已。你不一定能够明白这句话，你可以回想回想。
你说的是现在是有念头没有消失吗？
我说的是不是现在？我说的是当时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但是你的念头并没有消失啊。他并不是念头消失啊，
对
呀，对呀，你现在在这跟人家计较来计较去，你执着来执着去，他只不过就是那个不消失，他并不重要，因为重要的是那个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它体现在相上，体现在你就这，就你这就这么说吧，你计较来计较去，它也还是那个没有，并不是说的在计较或者不计较上去着一个计较或者不计较，这个你懂，它只是那个不，但是你就在这弄，你没有啥，没有啥，就是弄得累得慌，后悔就后悔也没事儿。比如说你跟人斗了气了，斗了嘴了，后悔就让他后悔也没事儿。
老师，这算不算知见上有问题？
算呀，所有的你有疑惑的、有烦恼的、有疑惑的，都说明知见上有偏差了。
怎么才能没有偏差？
你就落在一个有偏差和没偏差上了呗。那时候没有一个有和没有，你这些碎碎的思想念头只不过是相当于当时的不消失而已，它也没有啥，你就在这捯饬啥，怎么这样怎么那样，怎么偏差怎么不偏差，就跟你去搞搞人，人家搞搞你是一个样，还是在这搞。正搞的时候就是没有东西，就是没有东西。
对，我反正我感觉我就是在两边，这边跟那边。
那不是，你应该这样说，两边就是没有两边，什么两边不两边，就两边了。当然了，要不然怎么论道上阵，义能见之啊，义德见之啊，难道不是这样吗？
理论上来说就是两边也无所谓。
什么理论不理论的？那时候有什么理论不理论的？那个时候有个理论不理论吗？实在不行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一念不生寥寥分明，这个所谓的这个实相啊，我喜欢称作实相啊，或者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这是元义老人说的。这个地方本来一听着确实好烦人的，但是实在是迷茫了，实在是就是不能肯定了，就可以想想，只有那时候是真实的，后来起的这些这了那的了，过了一会儿的这些的，这就是厚重的虚幻的感觉又来了。别上他的当，他的本质哈、啊、还是那个一尘不染的，啥也没有的。但是他相上来说的话，他并不是让你从这个相变成那个相，从那个相再弄成这个相，他没有这些。剩下的相，他只不过是因缘的显现，它只不过是那个不断灭，只不过是那个没有消失而已。如果消失了，它那个没有就成断灭了。它这个不消失才是真正的体现没有，并不是那个消失了体现那个没有。
反正我主要就是想 想从这样变成那样。
那你是白导师一场，哪样都好。
老师啊，我记得老人说过，好像就是学佛的人不能太老实了，该跟人家那啥的，也可以去跟人家理论啊，或者什么
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个性各有不同，
只要这事儿弄完了就放下就行了，是吧？不是说非得一味忍让，一味什么的好人似的，没有意义。
法无定法，法无定法。我们说的不是说的要这样或者要怎么样，不是从这上去看的，只是说的修行人的习气，修行人喜欢从这上看。
有个事一直困扰着我，因为我、
你说吧，
我发觉我一静下来，脑子里面就拼命在念咒，一直在念。就好像以前我是在念佛号一样，就是很坚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子的念。睡觉的时候呢也是，就是说一静下来我就觉得声音就在耳脑子里面。
这个应该是理论上来说修了心中心这个东西很快就冲破了，因为你修心中心你坐上是持咒，你那个念佛号跟那个不念佛号本质上并无二，并无二无别。一般来说修心中心它经过绵密的持咒，这个很快就那个了，你别故意的提，不许你故意提佛号，剩下来的不搭理。
佛号我没有提他，我就是说
没有提，别管他。那别，你这个切记用力，别用劲儿，别用劲儿，坐上持咒，别用劲儿，坐下去休息。那就是提醒自己停断，断不了了就装着没听见，该干啥干啥。没事儿，没事儿的，这种现象你不要在意它，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它不好，不是一个好现象，它过一阵子它就没了，也不要认为它是坏的，它跟你不相关啊，
不管它是吧？
对，是的。是问僧什么处来？云西京来。师云皇朝过后还收得见吗？云收得。师引进近前云豁。师云僧云狮头落也。师呵呵大笑。僧后到雪峰，雪峰问什么处来？岩头来。雪峰说有何言句？僧举前话，风打30磅尘出。有一次啊，岩头这儿来了一个僧人，岩头就问你从什么地儿来呀？我从西京来。哦，西京那个地方皇朝过后，就是皇朝啊侵略了，他就要起兵造反嘛，就要镇压呀。这个镇压完了之后，这些兵啊也都要恢复到原来的地方去休整啊，是吧？皇朝过后还收得见吗？就相当于我们妄想打妄想要关照，关照了以后你还留着个关照吗？剑有没有收啊？病好了你的药还收回去没有啊？还是病好了这个药还在这搁着呢？皇朝过后还收得见吗？收的，收得了，咋收不了啊？收得，哎，这就犯了，这犯了忌讳了。就像是我们说你那个见性的痕迹扫干净了没有？我扫干净了，哎，这留了一个大痕迹了。见开悟的痕迹扫干净了吗？扫干净了，哎呀，死了，把头岩头把头伸到前头，豁一声，人头落地了。然后僧人还不知道呢，说，哎呦，虽然收的我也是有见呐，你一伸脖子，你的头落地了。岩头就哈哈大笑，没有理他。后来的话，这个僧人到雪峰那儿，雪峰说：“你从什么地儿来的？”“我从岩头那儿来的。”岩头说什么？岩头问我西那个，我说西京来的。岩头问我皇朝过后还收得见吗？我说收的。岩头就伸脖子说：“豁。”我说他狮头落地，他就笑。然后雪峰打了他30棒，把他赶出去了。这是后来有一个大北哲禅师就听了这则公案，说这僧皇朝过后曾收见，却向岩头处设施。乃至雪峰面前锋芒不露，何故为他岩头大笑一声，直得天地抖岸四方绝障。若不是雪峰，几乎路尘不见到杀人刀活人怨。这个大伟哲呀说这个话有些惹事儿了，就是这个僧人呢、简单来说这个僧人他还有这个痕迹呢，一看这还早着的，他自以为他可以收得，他自以为他可以怎么怎么样，自以为他这个见性了之后把见性的痕迹打扫干净了，这都是连见性还远着呢，还在两边呢，哪两边啊？见了没见，收得没收得，这个地方离见性还远着呢。所以岩头就伸着脖子，哎呦，这人头都落了，都死了，你知不知道？你堕到了其中一边，你已经死了。他还说岩头落地呢，岩头根本都不愿意搭理他，岩头这个笑就是不愿意搭理他，就是叫什么来着，这些叫做是，就是只能笑笑，只能哈哈的笑笑，连搭理他都不够，他就是没有份儿让岩头搭理。到了雪峰那儿呢，雪峰就是一听，雪峰生气，雪峰打他30棒把他赶出去了。就是岩头对这个人是哈哈大笑，岩头根本都不搭理他，雪峰打了他30棒给他赶出去，什么糊涂蛋呢？这则公案有没有问题？你的烦恼还能降得住吗？你做事还能无碍吗？降得住无碍，你还能做得主吗？做得主，哎呦我天哪！听听这个回答，这种回答，这离见性得有多远？你还有把握往生吗？有把握。什么处来？西京来。皇朝过后还收得见否？皇朝杀谁？那岩头就会说，那你又说你是从西京来的，皇朝都不知道，你又说你从西京来的，你能怨人家问皇朝啊？ 是你先说西京来的，西京你问着你就知道，皇朝来了不知道了哈。哎呀，这个周小青啊多嘴，不过周小青不多嘴，我也要多嘴。其实你看，皇朝过后还收得见否？收得，诗引进前，引前曰豁。其实很简单，皇朝过后还收得见否？你把这个云收得给改了就行了，应该是云豁，哎，这就行了。皇朝过后还收得见否？豁。哎呦，人头，你的人头已经落地了，这就行了。这剑还收了没有啊？豁，你这一问你已经死了，就这样还不妨是个汉子，又豁了一声了。周小青赶快哈哈大笑，周小青这是从岩头这儿学的，他笑话你呢，刘建州啊，学的。人家说了，要杀人刀活人剑，光死能行？再学岩头只能哈哈大笑了。这则公案到这儿，有一个僧人来参岩头，到岩头左边比划一个圆，又到岩头右边比划一个圆，又准备在正中间的地方比划一个圆，刚想比划还没比划成呢，让岩头用手一拨，这僧人没话说了，岩头就喝出去。这僧很惭愧，刚要跨出去门，岩头又把他叫回来。哎，你是不是那个洪州观音寺过来的呀？是呀。那你左边比一个圆是什么意思啊？那是一个有的意思。那右边比一个圆是啥意思呢？是一个无的意思。那中间比个圆是什么呀？就是说非有非无，非有非无。中间比划一个圆是什么？非有非无。那像我把这个手一拨，又是什么意思呢？如刀划水就打。这个人呢，禅宗里面搞这些教下的东西，如果给你拨了一下又怎么样？就像刀砍水一样，你砍了也是白砍，如刀划水。你这个刀，你就在这砍了我，我是水，你能砍成我什么？你砍不出来我，你砍不了我。你也砍不出来我什么，如刀划水，这是说的就如捕鱼嘛，又做陌生，说的都是意思，说的意思还挺有意思，是有啊无啊，非有非无啊，只如捕鱼嘛做陌生。看刘建州还是那个只如捕鱼嘛做陌生，你把那个约就把那个约什么去掉，直接你就打岩头就行，做这个声做那个声，我一拨是啥呀，我一拨就拨了也是没拨什么什么的，整这些套路。我们的心里面修行人呢是不可以留什么东西的，就是那个时候我们非要说那个时候，这都已经很惨了，这里本来没有任何东西你可以说得出来，你说有说无，你说对说错，你说执着不执着，你单提一个什么东西你在这提出来都不对。就是说如刀划水，如水，如那个水上画图，如鸟飞机啊什么的，所有的这些的都是已经是很那个。佛法本来是可活泼的，不是你在这立一个什么东西，你立一点文字像，立一点造作像，你心里立一点用功的像什么的都不行。它并不是你拿着一个什么像，我这么说是最着相的。整个这则公案里头，我要是说到这儿，我是最该挨打的，连僧人都嫌弃我。哎呀，看看这则公案挺有意思的，倒是没想到禅宗里头也有这种比划来比划去的这种人啊。你要是完全看不懂，你就注意这一点，左边一个圆，右边一个圆，中间做一个圆，都让岩头一拨楞给拨楞没了，光捣乱。人家本来要做一个大圆满，都给人家给捣蛋坏了，这还能行啊？难怪禅宗活不长，没得琢磨。有的琢磨呀，有一个东西可捉可摸，那不就是世间相吗？到底是世间相不长，还是佛法不长啊？像教下呀，或者是其他的，给你一个琢磨呀，给你一个琢磨，就像是给小孩糖豆似的，不是个好事儿。僧问雪峰，声闻人见性如夜见月，菩萨人见性如昼见日，对审和尚见性如何？打主杖三下，僧后举前语于师，师于三锅。哇塞，你看看岩头跟雪峰超有意思，他这种的岩头啊跟雪峰啊老是互相比较一下子，才显得出来岩头是什么样子。你看人家雪峰，大家啊参禅啊，就像曹公羊，你就去找雪峰，还是温柔的多，可千万不要找岩头，在岩头这死都不知道咋死。声闻人见性如夜见月，菩萨人见性如昼见日。哎，这个比喻吧是啥意思呢？能看得懂这个比喻吗？夜里头见到月亮了，我天哪，终于出了月光了，这下子可能看清路了。哎呀，简直是我的大救星啊。菩萨人见性，白天的时候本来就明晃晃的，就一切能看见，你再去看太阳会刺瞎你的眼睛哦。声闻人见性，它是有个性可见。岩头下手亲切点，你说个这里是什么所在让你说亲切，还给你三巴掌。声闻人见性，现在禅宗很少有人这么参。那当然了，如果禅宗有人才的话，心中心何必出世呢？佛的正法演藏总需要有人往下传，禅宗不出这样的人，所以但是又有人是真心求解脱的，他必定会跟 佛的知见何折了，这群人他们应该怎么修，修什么心中心才应缘出世啊。闻佛生教，以四谛为称，知苦断集莫灭修道，以观四谛出离生死，至于涅盘，名为声闻正。就是他是知苦，然后就要去把这个集起啊，把这个因缘的心啊给他断定断掉。他莫灭，你看看他的问题就是修道倒没问题，但是他想要修到一个灭呀、啊，哦，活着好苦啊，我不活了，哎，就类似这样，我要去这样一个地方，哎，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叫有余涅盘，生死可出，哎，刚才说的好，所以有生死可出，那么一定怎么样啊？有性可见呀。是这个意思，有幸可见，如漆黑的夜里见到月光了，哇塞，救命啊，好的东西啊，大好，我要见性了，我要见性了，我见了一个性哦，我就像我能见到月亮一样，身闻人间性，这就是说有个性可见嘛。菩萨人间性，这是大乘的，见性的同时并会死，并没有一个性可见，见性的同时就是把没有一个性可见，这个扫得干干净净，这就是见性。不到这儿，这不算见性。那时候再说见性，见性就像是白天让你看太阳一样。我跟你说，亮瞎你的眼睛。你说你见性了没有？你见了，简直是见鬼了，这就是浑身不舒服，难受死了。把一个见性这坨屎搁到自己身上。现在禅茶禅舞，活在当下。这个禅茶禅舞，这就是贩卖禅，贩卖禅就是贩卖如来，这是不对的。不要贩卖如来，请勿贩卖如来。佛性不是见的，佛性是啥的？日融了月以后，问你是啥？无厘头让他弄不懂，你想要弄懂啥，你弄懂个啥都是属于知见立知，即无明本，弄懂啥肯定不对，但是他也不是无厘头，但是对于想要弄懂的人，肯定要至少先让他无厘头，他还有希望，所以你就是差打，你就得到禅宗那里多挨几下打，打得你懵懵的懵懵的，越懵越好。菩萨人见性如昼见日，见性就多了一个，不知道和尚见性是什么呀，雪峰打主杖三下，你是不是想挨打呀？我不打你，我先打主杖吧，我先打主杖，打主杖三下，你是不是准备挨打呀？我是这么理解。僧人后来又觉得这话挺好的，我再来问问源头吧，你看看我能知道菩萨人见性如昼见日，这就很好了哟。我这个话头可能也花了好长时间才想，又问了那个源头，生闻人见性就像月亮，夜里头见到月亮，哎呦有个性啊。菩萨人见性像白天见到太阳，哎呦我的妈呀，瞎死了。不知道和尚见性怎么样，你不是这两个，你是哪一个呀？你说你这两个，你落哪一个都不行，对吧？前面的肯定不对，后面的对了也是落了呀，那你应该怎么办呀？到岩头这，我看看岩头怎么拿，结果岩头夸夸夸扇了他三巴掌，雪峰打了用打主杖三下，岩头扇了他三巴掌，盐鱼三锅，可好玩，这是师兄俩有意思的足见岩头的策略。如果不喜欢岩头的，那就赶快退避吧。现在不是这种的机，你什么样的机啊？你得发心纯正，教理融通，那个什么也在修行，然后你知道这些都用不上劲儿的，你一口气上不来的，你学的你修的有什么用啊？你的打坐的就有用啦，你连咒语都念不出来，那个时候如何了见生死啊？他这些禅宗的已经到这个份上了，你再打他一棒子才艰辛，不是一般的人能打。一般的人沿头见着他呵呵大笑，打什么打？哎呦李欣，打你个胡思乱想，你这编出来了多少个理由啊？打就是打了，还说你是胡，你不胡思乱想也打你，不胡思乱想扇你六锅，你不胡思乱想你怎么得出这个结论呢？老天就是那个主人公的呀，哎，星星说，哎，莫被他瞒。好的，那是瑞岩和尚。瑞岩问如何是毗卢师，师曰道什么？岩再问，师曰汝年十七八，莫问功折渐进是如何。师云去吾师还有出身处也无，生前骨摧烂，堂堂来时如何刺破眼。吾师还有生出身处，生前还没有说话之前呢，那骨时候的那个毛都已经烂了。吾师还有出身处也无，你这么说啊，都已经烂到家了，你说了一个出身处了，没有老师还能不能再出身，还有没有出身，已经有个身要出了，早已经那个了，早已经落了，早已经落草了。堂堂来时如何，堂来了一个东西，利剑斩天下，谁是当头者。是岩头云暗僧，你再问师夺云，这顿汉出去，这傻子，这蒙圈的人出去，利剑斩天下，谁还有头能过来，我这个利剑把天下人都能斩了，我看看谁还有头过来。岩头就说了，哎呦暗，就是相当于还是人头落地，已经人头落地了， 僧还想要问，然后严嵩就说了，哎呀，你还在这问，已经顿智了也，利剑斩天下，谁是当头者，谁是的利剑，我这个利剑能够把天下打完的那个杀尽啊，我这个利剑超利的，谁过来都不行啊，谁过来肯定要被利剑给杀了。僧人这么问呢、啊、僧人自己已经被这个利剑给杀了，已经被这个利剑杀过了，这利剑这么利，他自己已经被他杀过了，有个利剑在，他早已经被杀了。所以严嵩说，你已经死过了，你知道不知道？他还想要再说，哎呀，笨人啊，钝的汉，不利古今时如何，卓硕的古今是如何，任烂不利古今时如何，就是没有古今的时候怎么样，明晃晃的在呀，不利古今时如何说的，古今的事儿呢，古今呢现在有古有今的，有过去有现在怎么样，哎呀，过去现在都让它烂了吧，让它随便烂了。这一则公案挺好的，如何是言中敌敌意，诗云谢指示，云请和尚答话，严嵩说珍重，这个答的我觉得挺好的，又很文明啊，严嵩没有给人家三巴掌啊什么的，也不是都打呀，是吧小曹啊，你看看人家严嵩让你珍重呢，严嵩你到底有什么意啊，你这个意到底是什么呀，你各个的意是什么，老人委曲来围起去，老人到底想要传给我们什么，到底要传给我们什么，结果严嵩说谢你指示哟，老人到底要给我们什么，祖师的西来意到底是什么，就是佛性到底是什么，严嵩说谢指示，哎呀我问你呢，你要答话呀，珍重吧珍重吧，什么是佛性啊，谢谢指示佛性，你要回答我，你要说佛性既不是有也不是无，既有既无，非有非无，它既是有又是没有，既不是有也不是没有，非你要给我答一下呀，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你要给我这么答，珍重吧，你还让我答，越指示越偏了。这则公案很简单，佛性是不是一切的显现呀、
啊、他这句话已经是显现了，所以他谢的指示是吧，
谁说的是吧，我看看，赵真不敢更正了，是你的爸还是爸，这里容不得你在这说这个说那个，还认取一个什么东西，揣测个什么东西，前面说的都很好啊赵真，后面多一个是爸，爸爸吧，你就那你再给我指示一下，珍重吗，你还想咋指示，越说越远了，越描越黑了，佛性是最直接的，三藏十二部是最远的，二龙争争珠，谁是得者？句错，这还不能争个珠啦？我们学佛不就是为了弄这个宝珠？为了这个宝珠啊，就是为君几下苍龙窟，这还错啦？就你对，就你严嵩对，严嵩你全家都对啊！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如何是三界？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嘛。但是你在这里头，你立得准啊。你在这里头你是主人公啊，那你就游戏三界了呀，你是主人公就行嘛，如何是三界主，你在这立的主就行啊，做得了主就行啊，三界的主人公是谁啊，你懂不懂的，你懂不懂是吃铁棒啊，吃铁棒你明白不明白，就是打你你疼不疼啊，如何是三界主，严嵩的这句话真的是有抬也有逆，有打也有捞，就是有按也有往上抬了，往下按就是你问三界主就应该打棒，打你一棒，还在这问如何是，就应该打你一棒，还有个如何，还应该打你一棒，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台的，万一你是个迷糊汉，打你一棒子你知道疼不，棒子该打的打了，再问他个知道疼啊，严嵩是这一句里头有杀有活呀，师兄们打你们棒子还知道疼吗，如果你知道疼了你还想怎么样啊，刚才不是说吗，饿了吃饭，哎，打你一棒子你也知道疼，这就完事了，这就结束了，这是大事已毕了，不知道疼是木头，说的是这个疼啊，好疼好疼好疼啊，他问的不是三界主，那就还有什么事儿呢，你想要整出什么幺蛾子吗，其余的全是多事，当然了也不妨各种的多事来一来，看你是不是真的没事儿。我们现在就是在搞这个，我们现在搞的可多事儿了，起灭不停时如何，师贺曰是谁起灭，路遇猛虎时如何，扎正好逼你一下子，什么是道，破草鞋给我，我给你扔到湖里头去，如何是道，破草鞋给我，给你扔到湖里去，把这个破草鞋给我扔到湖里去，万丈井中如何到底，已经到底了，僧人在问，已经过了过了，午凡未报时如何，大鱼小鱼吞大鱼，幼僧如前问，师曰后园驴吃草，这个午凡未标时如何，就是标阳啊，应该是那个意思，午凡还没有阳起来的，佛还没有来的时候吧，或者说还没有见性的时候，小鱼吞大鱼，小鱼怎么能把大鱼吞呢，让你思索不得，或者这么说吧，你现在就是一条小鱼，你把古时候的大鱼都给吞了，古帆未标，在你这儿就是在你这儿说的这个话嘛，这么一说已经把古帆都给未标的都给它立起来了，小鱼吞大鱼，又僧人就像前面问的后园驴吃草，现在不是已经正在说话呢，还古帆未标呢，你现在不是已经正在说话了吗， 后园驴吃草。现在的人啊，一个是古时候的，一个是现在的嘛。后园的驴把草都给吃了，在后面人家问是佛啊是法呀，问什么是道，问什么是禅，岩头都嘘嘘嘘嘘嘘。岩头曾经跟大家说，我走的时候会大吼一声。结果呢，唐光启年之后呢，中原啊就有很多的贼人，大家都在找地方去躲，然后呢只有岩头端坐在这儿如常一样。有一天呢，那贼军来了一大批贼军，然后呢就到了这儿说，你怎么没有给我供养，你怎么没有东西，我好不容易来了你怎么没东西啊，就拿着刀去捅他，他神色自若，大叫一声，而声震数十里。后来大家烧了还获49颗舍利。这就是岩头。我们先把岩头的作列学习一下，然后我们再看这则公案。垂世云，才有是非，纷然实心，不落阶级，又无摸索。驴吃草，你现在说驴吃草就是驴吃了一根草的，哦，他就觉得他饱了。但是我们人看来，这个畜生在这儿吃一点草就饱了，很好玩，驴吃草没有个什么事儿，但是对驴来说是个天大的事儿。后园的驴把草给吃了，后园驴吃草，古时候的番啊还没有来的时候怎么样，我们正在往前面找，我们正在往前面找那个以前呀，前无来者嘛，是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嘛，是不是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古番还没有扬起来的时候，我们正在往前面在这咂摸呢。这个时候，后边出来一个驴啊，偷偷的把这个草都给吃完了。这前院的驴正在这咂摸呢，这驴啊正站在这个地方，准备把前院的给咂摸咂摸，吃前院的草。这就叫做古番为标识如何。正在说以前的时候佛还没有出世的时候怎么弄啊，还没有修行的时候怎么弄啊，还没有明心见性怎么弄啊，正在这说着这个呢，想要吃到这个草，后边的驴穿过来把前院的这个看前院的这个驴该吃的草给他吃过去了，给他吃完了。他这个人啊，问的这个人还正在咂摸着前面呢，他实际上不知道，他这么一咂摸，他都已经把佛法活灵活现了，他还不知道呢，草已经被别人吃完了，被谁吃完，被他这一个问题的这一个问，他这一问佛性已经都和盘托出来完了，所以还什么古番未标，早已经标完了，佛性早已经被年老展示完了，就是这个番早都已经扬起来了，被后人给扬起来了，被哪个后人呢，问这个问题的，算了，就说到这儿吧，我们现在是后园的驴了，我们现在是现在的园里头的驴了，我们是后五百年的园里头的驴，而且我们吃的不是草，我们现在在解释半天已经吃屎了。才有是非，纷然实心，不落阶级，又无摸索，且到放行即是，把住即是，到这里放行即是，到这里若有一丝毫解路，游至岩泉，上居激进，尽是依草父母，直饶便到独托处，未免万里望相关，还够得吗？若未够得，且只理会个县城公案试举看。哎，这一段案前语也非常的有意思，这是修行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才说一个是对是错，是见性了是没见性，是佛性不是佛性，完了，早已经失去了，把大好的东西都给弄了。就像我们说心念耳闻，我们在这说是应该怎么心念呀，应该怎么耳闻呢，这完了，这都没法说话了。才有是非，就是你刚一在这一拿捏，你把大好天真的佛性就已经掩盖了。但是呢，你不说呢，那总要有人，他们不说，这些人更摸索不着，门都进不了了呀。不落阶级又无摸索，你就是不落阶级就是落草啊，你不落草吧，人家门又摸不着。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你说是说一说呀，放行即是啊，把住即是。放行即是叫什么呢？给他说一说，让他能够看到一点光啊，看到一点亮堂，让他往前走能够开心一点，这叫放行。但是你这往前走吧，他又着相了呀，他又着佛相了呀，这好难办啊。你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一肯肯定，这个就是这么说话就叫做放行。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无性可见，这就叫做把住。你在这儿你有个东西可啃，那正好是不啃，这就是把住。这里没有你啃不啃的余地，这就叫把住。你到底是给他一个方便还是不给他一个方便了啊？你给他一个方便吧，他就在这死拽着没完没了，在这啄这个啄那个，我跟你说气死你。你说无他就啄个无，你说一个见性他又啄个见性，说没有这些吧他又摸不着门。这里到底是那是怎么办呢？哎，就是虚云老和尚说这个花生是好吃还是不好吃，说的是好吃鸡同凡夫，说的不好吃成了木头石头了，这可咋整嘞？ 这个咋整呢？哦，这个地方的话，如果有一丝毫的解露，有一丝毫的解露，我应该怎么办？那你就落了，你就治了呀，你就由于这个言权，由治言权，什么无厘头让他弄不懂。娘啊，像你这种无厘头让他弄不懂，你找了这样的一种去帮禅师去解释，这就叫做若有一丝毫解露，由之言权。哦，禅师是为了让你不懂，你这就是一种解，你没有一种解，你说不出来这种话，这就叫有一丝毫解露，由之言。上居机警，就说还被机警所拘，我们只管往无厘头的去，因为我们有厘头了要挨打。所以我们只管往无厘头了去，前面的那个你不会要让他无厘头，如果有厘头就要挨打。你如果得出来这个推论，这就是解路，这是第一个。由之言权，上居机警呢？上居机警就是我们管那个无厘头上去，我们不要给他任何的回答，我们只要给他一句无厘头的回话，这就拘到了一个无厘头的机警了。你被一个无厘头这种呢，你就堕到这里面去了，又被这个所拘了。你有只要有一丝毫，我要这么办，我要那么办，这由之言权，上居机警。这种的人将来的话就是只能做精灵小鬼依草覆木去了。那我这个地方一什么都不依靠，啥都没有，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万里望相关也远着呢，因为你还有个无在，莫道无心便是道，无心犹隔一重关，你还有个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你这全都不是，我这全都不是，你这些望相关那应该怎么办呢？这个地方大家还能够弄得出来吗？还能整得明白吗？如果在这整不明白搞不清楚的话，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县城公案。所以这一段说的很有意思，才有是非纷然实心，不落阶级又没办法摸索了，你到底是你给他一个方便还是不给他方便，你到底是弄啊还是不弄啊，这可咋办呢？哎，这个地方的话如果有一丝毫的解路，就治言权居机警，全是一扫父母，纵然你没有什么的话，那还有一个没有什么在，依然是还是万里望相关。这一段案头语写得很好。独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解脱道啊。解脱道为什么叫做独脱呢？因为佛性这个东西是不可以攀援的呀，所以它是独一无二的，它跟什么是沾染不上的。关于这个地方啊，它跟任何世间的因缘啊、思路啊、什么东西啊都沾染不上。所以说不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就是形容佛性的，不是以为自己解脱了，是他这个也无那个也无，什么东西都往下甩甩甩，甩到他自己单独的解脱的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单独的解脱在。你修到这个份上，自然会有这个心理路程。独脱是一条错路，不是，就是说独脱呀，他这里堕到了一个没有，堕到了一个无，堕到了这里，这就叫做独脱。直绕到独脱，就是有个单独的东西让他去解脱一切的，他还落到了这个上，那这不是又落到一个处所在了吗？是不是呀？那还远着呢。我都跟你们这个不相关，我既不是有也不是无，我既不是有是非，我也不是不落阶级，我既不是没有是非，我也不是不落阶级，对吧？我这都不是，你们这些都跟我不相关，有没有这样的心境啊？你如果抱着这个不相关在，那还是万里望相关，还是遥远，不能抱着它。关我什么事儿啊？哎，师兄们有这种的说法是吧？关我什么事儿？是说问你究竟意的时候，问来问去，你说不关我的事儿，就说你还心里头还有一个解脱在，还有一个独脱在，那还远着，就这个意思。这公案挺有意思，还是刚才说过的啊。这则公案的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于雪峰跟岩头，他俩之间到底是不是雪峰不如岩头，雪峰比岩头差远了。就是这个地，雪峰住庵的时候有两个僧来礼拜，雪峰见他来就用手托住庵门，放身出去问是什么，结果僧人也说你说是什么了，雪峰二话没说低头回到屋里了，回到自己的庵里了。后来这个僧人到了岩头，岩头就说你从什么地儿来呀，僧人说从岭南来。啊，岭南那个地方你有没有见过雪峰啊？有没有去过雪峰？雪峰在福建嘛，有没有去过雪峰？雪峰去过。雪峰说什么了？他见到我们来他问是什么，然后我就回答他是什么，他啥话没说低头归庵了，就是僧举了前话，我也问他是什么，然后那个岩头还追问了一句，就是雪峰见我们来就放身用手托门，然后放身出去说是什么，然后我也说是什么了，然后这个地方还专门强调了一下，岩头就说啊，那你说了是什么以后，雪峰是怎么回答的？然后僧说，雪峰说了呀，雪峰啥话也没说，然后就回到屋里了。岩头说，哎呀，这个雪峰啊，我当初啊，我好后悔啊，我当初没有给他说末后句儿，我当初虽然给他指了，但是我没有给他说了手的那一句，我如果告诉他了了手的那一句话呀，哎呀，现在天下人已经都不耐雪峰了， 现在天下人已经不能奈他何了，我就是没有向他道了手句儿，所以他有的时候还被人收拾。我要是向他道了这个了手句儿啊，天下人都拿他没办法，他能收拾了天下人。结果僧人到了夏天的结尾再举这个话向他请，你为什么说没有向他说莫后句儿？如果向他说了莫后句儿，他不能奈雪风河呀，你怎么不早问我呢？僧人说我不敢轻易问呐。岩头说，哎呀，雪峰啊，虽然跟我都是同条生的，都是生于德山下，但是他跟我不一块死，要识着莫后句儿，指这事，就这是莫后句儿，勾死你，勾死你，勾你没商量，你就会在我这儿以死你没商量。我跟你说，这岩头的这个特有意思。我们看一下啊，到底是不是雪峰莫后句儿不如他呀？要是雪峰知道莫后句儿不会这样了、大凡服术宗教，须是变个当机，知进退是非，明杀活擒纵。如果呼吁个眼目迷离马罗，到处逢问便问，逢答便答，殊不知鼻孔在别人手里。只如雪峰岩头同参德山，此僧参雪峰见解只到那么处，几乎见岩头也不曾成得一事儿。虚烦的二老朽，一问一答，一擒一纵，直到如今天下人成结角咬鹅，分数不下，且到结角咬鹅在什么处？克勤就说了，你要是想要弘扬佛法，你必须要辨那个来人啊，知道什么是进，什么是退，什么是错，什么是非，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知道是对是错，你知道是进是退，他到底是见性了还是没有见性，你知道这个时候应该往前推他一把还是往后拉他一把，你应该知道这个时候是杀他还是救他，你杀活擒纵，你应该是抓住他还是给他放开，明眼人就应该是这样。你要是想弘佛法，你应该辨学人的来机啊，知道他是进是退，是知道他的进退，知道他的是非，明杀活擒纵，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就是能够把这些学人知道学人是什么心思，知道学人是什么心思，然后再来说怎么办。要是呼吁到有的学人呢，迷了吧唧的，迷得不得了，眼睛迷迷糊糊的，那眼睛里头还有眼屎呢，到处去，哎呀，去问呐、去参呐、人家问咱也问，人家答，人家问咱也答，哎呀，都不知道呢，这已经是把鼻孔攥到别人手里，就是不知道自己还没有个定盘星呢，还在被别，就是学着人家，就是眼睛迷迷糊糊的，去参学就去参学去了，人家问他也问，人家答他也答啊。还不知道自己的鼻孔还在别人手里呢，他就是说的是这个僧人。哎呀，这个雪峰这么回答的呀，他什么话都没有说，就低头回了安了。哎呀，这个雪峰啊，我好后悔呀，我后悔没有向他道莫后句儿。如果我向他说了这个莫后句儿了手的句，现在天下人都不能奈他何了呀。这僧人一听，哐嚓，鼻孔就被岩头拽走了。这僧人还觉得自己多了不起呢，岩头一这么说，小心脏就被勾走了。哇，这个了手句儿，这雪峰就是不行，我也觉得雪峰不行啊。这个僧人就心里这么想，我也觉得他不行。你看我跟他说是什么，他啥话都没说，他都回屋了。你说你要是个好手，你给我一棒子打一巴掌，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来一个诘问什么的，是吧？你啥话都没说，你都回屋了，你这雪峰你就是不行。你看岩头就不一样，岩头要是跟雪峰说了这个莫后句儿，雪峰就不会这样吧。哎呀，我要把这个了手句儿知道了，就不会像雪峰这样无语回安了。这了手句儿到底是啥呢？这了手句儿肯定是岩头这儿才有，雪峰这儿没有。你看看这学人啊，就是这种的，眼睛迷了吧唧的，到处人家问他也问，人家答他也答，殊不知道他的鼻孔早都被岩头攥到了手里。那么岩头跟雪峰呢，他们两个是同参德山，这个僧人他参了雪峰，他的见解也只到了这个地方，就是在雪峰这儿半死不活，还觉得自己可能怎么怎么样，就觉得自己这里啊可能是没什么，或者是佛性的这个东西我显而易见了，我这没有什么了，没有什么了，但是我了手还不行，就是相当于咱们师兄们修了千座了，我那个道理我都懂，但是遇事儿透不过。道理吗？你懂道理了你还会遇事儿透不过吗？就是你的这个见解啊只到了这，我这个礼物我是礼物了，我老师我修完了千座，礼上我是悟的，但是遇事儿我还不行，我还不能够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我遇事儿我还不行啊，我透不过去啊，我这事儿办的不满意啊。僧人参雪峰见解只到这儿，到了就是说的是什么呢，我大概差不多是这样了啊，但是我这个了手还不行，我最后还没有了手啊，我就差这一点，还没有成果地佛，我因地佛应该大概差不多了吧。所以说呢，他见了岩头也不曾得一事儿，就是这个人参雪峰他就是半就是参的就稀里糊涂的软趴趴的，到了岩头这儿，这个僧人也不见得怎么样， 这个僧人不是说到岩头这儿就怎么样了，但是岩头把他玩的要死，他看他自己能不能明白了，让这个雪峰啊跟岩头啊一个问一个回答，一擒一个纵，就是一滴溜一按，一滴溜左一巴掌右一巴掌，让岩头跟雪峰啊把他们扇的呀，把这个僧人给扇的，那就是这个僧人，而且岩头啊最后的这个还是回答的，就是怎么说呢，闪烁其词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到现在大家还争论不了呢，争论不了就是雪峰是不是不如岩头，就像是岩头说德山一样，那德山是不是不如岩头啊，这谁怎么都不如岩头呢，这岩头咋回事啊，这德山不如岩头，雪峰也不如岩头，这雪峰拖泥带水，这雪峰不如岩头，哎呀大家在这说，有的人说雪峰跟岩头是一样的，就是在这争论，知不知道大家争论的这个点儿在哪儿呢，这个关键的窍诀是在哪儿呢，你说雪峰不如岩头也有道理，你说雪峰跟岩头是一样的也有道理啊，都可以写成一本书。雪峰虽便利诸方，人家雪峰人家岩头也讲了，人家岩头没有不讲。这就要关机啊，这就要关机，这个雪峰虽便利诸方，后末后于鳌山殿，岩头因而击之，方得皎诀大彻。岩头后执沙太于湖边做肚子，两岸各悬一板，有人过敲板一下，头晕耳过那边，随从芦苇间舞着出，雪峰归岭南住安。就是雪峰啊，当时曾经三上夹山九立洞山吧，各方都参过，后来呢他就投到了德山门下，然后再后来他在鳌山那个地方啊，就是被岩头击了一下子，击了他一下子，他就在这儿大撤了。沙太的时候，岩头就到湖边当个肚子，两岸各悬一板，有人要是想过船就敲一下子，然后岩头就说，哎，你是不是要过那边呢，就从芦苇间把那个船舞出来，然后来渡他，把这个人渡到岸那边。然后这是岩头去做渡人的一个船夫了。然后雪峰呢归到了这个象谷山那边。其实雪峰是没有过错的，雪峰也不是有过错，他用处各自不同，雪峰就是从他师父那儿学的，难道德山有过错吗？钟未响鼓未鸣，你托钵往什么处去啊，德山也是一声不吭的回去了，他会默后劲儿，那个僧人没有在他那儿来，
那是僧人的问题啊，不是雪峰的问题。
哦，那就是岩头的问题，岩头说雪峰
也不是岩头的问题啊，岩头啥问题啊，那圣人自己的问题啊，
僧人的问题。那岩头说是雪峰不会幕后句，应该怎么理解？
那没幕后，那是吊他呢，那就是那个老师在那个吊他呢，他不是工作让他起疑啊，他怎么不会幕后句啊？
所以说岩头能够吊他起疑，雪峰没吊他起疑啊。
那是机用不同啊，雪峰就走了，他就机用不同。
那会既然雪峰会幕后句，雪峰的幕后句是什么？
雪峰的幕后句啊。那是个人的机用不同啊，雪峰有雪峰的这个方便呀，岩头有岩头的方便。那我还问老师了，你说阿弥陀佛的幕后句是什么呀？
阿弥陀佛是净土的法门，他们不说幕后句。
说，
那你说吧，幕后句归你，你最会幕后句，我不如你。
那个，我认为那个阿弥陀佛的幕后句就是南无阿弥陀佛，
应该多念念南无阿弥陀佛。既然是幕后句，这僧亦是久参的人，雪峰见来，以手托庵门，放身出云是什么？如今有的那么问着，便去他俱下咬嚼。这僧也怪，也只向他道是什么。峰低头归庵，往往唤作无语会去也。这僧便摸索不着。有的说，雪峰被这僧一问，值得无语归庵。殊不知雪峰亦有毒害处。雪峰虽得便宜，正奈藏身露影。这僧后辞雪峰，持此公案令岩头判，即到彼。岩头问什么处来，僧云岭南来。岩头问曾到雪峰吗？若要见雪峰，只此一问也好，即着眼。僧云曾到。岩头说有什么言句，此语也不空过。这僧不晓，只管逐他语外转。岩头说套什么？那僧人说他低头无语归安。这僧殊不知，岩头着草鞋在他肚皮里行几脚去了。哎呀，这个圆悟克勤呢，对于这则公案呢，说得好细致啊。岩头也是扶强不扶弱，这僧依旧黑漫漫的，不分黑白，怀着一肚皮子疑，真以为雪峰不会。到了夏末了，再举前话请益岩头。岩头说何不早问，这老汉计较生也。僧云未敢容易。岩头说雪峰虽然与我同条生，也不与我同条死。要识着幕后就指着去。岩头忒煞不惜眉毛。助人毕竟做陌生会。那么这个地方就有两个会了，一个是雪峰跟岩头是一样的，一个是雪峰不如岩头， 就做了这个两会了。如果做这个两个会的，那你要有一个结论可做，我也无以回安了。哎，再看这个啊，这个僧人呢，他也是懂禅宗是咋回事的，他大概也是知道禅宗是咋回事的，他也是知道一些门道的。雪峰见他过来，用手托着安门，把身露出去说是什么呀。有的人就想就说，哎呀，这个雪峰问是什么，应该有什么来意啊，有什么东西啊，就在这琢磨，就在这说了是什么，你可以两手托一下，两手扶个帽子啊，或者向雪峰作个揖啊，什么什么的，就在这里有好多人在研究呢。不过这个僧人呢回答也奇怪，这个僧人也只向他说是什么，雪峰没有说话，低头就回去了。雪峰怎么不说话呀？雪峰自己还说岩头呢，是还说德山呢，是吧？你看看德山，我问他钟未祥、古未明、托钵向什么处去，德山就无语回去了。所以雪峰说，哎哎哎，师兄，可跟岩头说，德山今天被我一问，什么话没说，回屋了耶。你看看德山平时还要打我们棒子呢，今天被我也会一问，这个雪峰低头回屋，还换作就是他一般的人都以为这个雪峰是，哎呀不行啊，这个雪峰没话说呀，低头回去了。有一个人问一句答一句，答的又有气势，你问他什么他都能答。但是雪峰这个地方呢，啥话没说回去了。这僧人没有摸索不着，这僧人摸索不着，这僧人不是摸索不着，他以为雪峰不怎么样。有的人说雪峰被这一问，问的无语归安了，不知道雪峰，这是雪峰的有德有独处，他都已经是这样了，你跟他说什么呀？你都已经跟他说什么呀？但是他回屋了，就怎么样了？藏身了，还有影子露呢。雪峰也有无语的时候啊，雪峰无语回去了，就这个无语就把他露出来了。他凭什么看着他无语啊？真乃藏身露影。后来这个僧人辞了雪峰了，到了岩头这个地方，岩头就说，你从什么地儿来呀？岭南来，还到过雪峰吗？这个僧人是个明眼的，他在这说了，我今天只见到您岩头，可以这样答呀，或者怎么样答呀，还曾到过雪峰吗？不要侮辱雪峰哦，还曾到过雪峰吗？别这么侮辱雪峰他老人家哟，都可以有好多呀。他说曾到，这就是说若要见雪峰，只此一问也好急着眼看，就是你要知道啊，岩头这么问已经是不怀好意了，你应该知道。那僧人说的曾到，岩头就说了，雪峰说什么了呀？圆悟克行就说了，就是岩头问这些话，这都不是废话。这僧人还在这懵呢，还在这想的，这里头一定有什么义理，一定有什么义理啊，一定有一个义理，要么一样，要么不一样，要么有个幕后劲，要么没个幕后劲，一定还有个义理。随着他还在这，随着语脉转，并不是说的答听他的答语，顺着他的语说话，而是说的他在这里还有个这个回答语言的这种的思路啊，是这种的思路在。有的人说我就没有个思路，就像刚才曹洪阳说的，我无厘头无厘头，你那个无厘头还是思路，还是另外一种思路，就是不要思路的思路。所以这个僧人不知道，就随着他有什么言语啊，就说哦，他有这个有这个了，像我说是什么，然后我也回他一个，然后那个岩头就说了，你跟他说是什么了，他说什么呀？哎呀，雪峰啊，啥话没说，低着头回去了。这僧人不知道这个岩头在这问呢，岩头这么来回几问呢，已经在他肚皮子里走了好几回。什么叫在他肚皮里走？岩头这一问就知道这个僧人是咋回事了。这僧人自己藏的鬼家活计，你看看，我知道雪峰不行，但是我不好意思说，我也没说。我要看看你岩头怎么样，你岩头要是不行我也走。岩头早已明了，岩头说，哎呀，我好后悔没向他道幕后劲儿。如果我向他道了，大家不能奈何这个雪峰啊，这个雪峰被人家说的无语回安了，怎么能这样呢？这雪峰怎么能无语呢？他得答个什么呀，一样或者不一样，什么什么的什么的，得这样啊，这雪峰这样的机用还可以。岩头也是扶强不扶弱，说得好，就是岩头扶墙不扶弱，就是岩头不那个什么，岩头没有帮雪峰说话，扶墙不，岩头第一个没有帮雪峰说话，第二个岩头也没有惯着这个僧人说，哎呀怎么怎么样，是你这个给他直接说，岩头反倒是更噎了僧人一天下人不耐雪老和，这僧人还糊里糊涂的呢，不分黑不分白，这个雪峰啊肯定是莫了手就是没有，要不然的话我说一个是什么他就回去了，这个雪峰啊就是不如岩头，我再跟岩头待一待，三个月结束了才敢问，说就是说的您说了啊，这个雪峰不会幕后句，如果跟雪峰说了这个了手句幕后句，天下人就那个了。岩头说你咋不早问，岩头这句话就已经露馅了，何不早问，岩头就是在勾他呢，露出来了，这老汉生计较也。僧人说的是，哎呀我不敢轻易的问。岩头就说了，雪峰啊跟我是同条生的，我们两个都是德山的弟子，但是他跟我的死他不一样的死，要是幕后就是这个，我们两个的机用不同， 我们两个的机用就绝对不是一个机用。岩头忒不杀眉毛，助人还会吗？哎呀，岩头这个人啊，你说生这个地方上你说一说也就行了，还要整一个死，本来连个生都没有，你不光说了同条生，你还说了是同条死还是不是同条死，是同条生或者不同条生已经都是落草了，你还只从生弄出来了一个死，就是这么说吧，阴地句儿，阴地句儿，就是或者是要末前句儿都没有，你还整出来一个末后句儿，你说说你是不是不惜眉毛？助人毕竟做陌生会，这个地方原物克勤并没有把话给他说，在公案里面你把话一说明白，人家马上就顺着这个什么东西走了，马上就顺着这个理路走了，把大好的公案参成了理路，这就没意思了，不好玩了。雪峰在德山会下做饭头，一天晚上的时候吃饭，雪峰托钵到了法堂，德山托钵到了法堂，雪峰就说了，钟没有鸣，鼓没有响，这个德山啊，托钵往什么地方去，德山无语，低头归方丈，雪峰举给了岩头，岩头就说了，大小德山不会幕后句，德山一听，德山就让侍者把岩头叫到方丈，德山就问，你什么意思啊，你说我不会幕后句，你是不是不肯我，岩头悄悄的给他说了几句话，德山第二天早上跟大家上堂开示的时候，果然说法跟平时不一样了，结果岩头呢就当着所有僧人的面在屋外头拍着巴掌大笑，声音可大的说，哎呀，这老汉终于会幕后句了，以后天下人不能奈得何，虽然这样也只得活三年。此公案中，如雪峰见德山无语，便将为得便宜，殊不知捉贼了也，盖为他曾捉贼来，后来也解捉贼。就是说雪峰看到德山没有语，就说，哎呀，这个德山今天竟然也被我给问倒了哟，他都不知道有时候的那个无语是什么无语，他还以为就是说的什么都要答一个什么才行呢，什么都要答一个才行呢，他你看答不上来的，他就以为他就是这个人不行，必须要答上来什么的，他这么一想的早已经就是说的着贼了，是啊是啊，都是勾你们的，我这么一说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又勾你们了，你就来回上钩吧，你说没有密吗，我告诉你，当时有个人就跟元音老人说了，元音老人说，为什么岩头密起奇遇，有一个人说哪有什么密可起啊，岩头老人说不对不对，我们师兄就回答，哪有一个密可起啊，这一点写的就是说德山曾经对雪峰啊就曾经无语回拨了回方丈了，因为雪峰在德山这儿曾经被贼给偷过，所以现在呢雪峰也知道怎么做贼了，雪峰也无语回去了，我无语我回去了，都是贼。但是岩头的贼是这样的贼，岩头的贼就是，哎呀，你不会幕后句儿，这是岩头的贼。雪峰的贼就跟德山贼一样，他无语，我也无语，我都搭理你干，无语回去了，你就在这整吧，你就在这整吧，你能自己骗得了自己？你以为我不行？你以为你行？你就自己骗自己吧，你就。所以这个地方说是，盖为他曾经做贼，后来也解做贼。所以古人道，幕后一句使到牢关，有者道岩头胜雪峰，则错会了也。古人就说了，幕后一句使到牢关，这就是说的前面那一句还不行，前面那一句就是刚入手处啊，对吧，那只是出关呢、啊、还有重关跟牢关呢、啊、最后了手句必须要有这个才到牢关呢、啊、禅宗里头要分三关哟，出关重关牢关哟，幕后一句才到牢关哦。还有的人说了，岩头胜雪峰啊，你看雪峰这个僧人这没怎么样，到岩头这被勾了吧，这也是错会。岩头常用此机示众，岩头经常的就是跟大家说呀，明眼汉没窠臼，却物为上，浊物为下。明眼汉他不会落到什么里面，他会只往下扔，只往下去掉，他不会那样去追东西。所以我们要想弄幕后句，幕后句你咋不知道要去呢，这幕后句设使亲见组织来也理会不得，千万别理会这个幕后句。原物克勤掏心掏肺的告诉咱，千万不要理会幕后句儿啊！即便是所有的这些祖师云集会海来，你也千万别理。有的人说幕后无句儿，我勒个天哪，幕后无句儿吗？幕后有一句儿使到牢关，可是大藏经里有的呀，明眼禅师说的哟。你说幕后无句儿，你说幕后有句儿，那什么是幕后句儿？那你就是不会幕后句儿。原物克勤，你别以为啊。还有这个幕后句儿啊，在禅宗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话呢。禅宗里头还有一句话，仰山说过。哎呀，某某人只懂拔虎头，不懂解虎尾，就是你把虎头给抓了，你能一下子按住，但是虎尾还有个虎尾你还没有呢，还有个那个尾巴呢，那个尾巴你不能完全的给它收好，只解拔虎头，不懂得收虎尾，这就跟这个幕后句是一个意思，你不能给它扫荡干净啊，你不能让它撤呀， 你还不撤呀？最撤最撤最撤的那个地方，我们师兄们说我就不撤呀，不撤呀，我见了，但是我没见撤。所以呢，德山啊，晚上吃完了饭以后，德山就是捧着钵糖下去了。岩头就说：“大小德山不会没后句儿。”雪豆就在这个地方上说：“曾闻说个独眼龙，原来只聚一只眼，殊不知德山是个五尺大虫。若不是岩头识破，争知今日与昨日与今日不同。”哎呀，最后的这一段公案说的是德山托钵啊，大家注意，德山托钵的这一段公案，人家原物克勤也给你基本上把德山托钵的公案给你说的差不多了。德山托钵就是什么呀？师父是不是不如徒弟啊？密起其意到底密起的什么意啊？为什么第二天说法果然不同？为什么他只得三年活呀？你看这个地方岩头就说了，大小德山不会没后句儿。雪豆就说，哎，这个这个岩头原来挺曾经听说有个独眼龙，原来真的是一个独眼龙啊。德山没有说话，但是德山呢是一个没有牙齿的大虫。岩头若不是岩头识破，这句话不是明着告诉你了吗？并不是岩头比得过德山，并不是德山不如岩头。岩头自然知道德山是行的，若不是岩头识破，岩头识破争得知昨日与今日不同。岩头识破争得知昨日与今日不同。德山的岩头早就知道，由于岩头早就知道，所以你不肯我呢，他就密起其意，密起了其意，德山也知道了岩头，所以德山第二天说法果然与他不同。所以说是岩头识破知道德山昨日和今天不同，实际上是德山识破知道昨日的岩头跟今日的岩头。独眼龙说的是德山吗？独眼龙应该我觉得像是说的是岩头，岩头好像有人叫过他是独眼，因为什么呢，他好像有的时候那个眼睛坏过，曾经有这个外号，查一查看看。岩头识破了德山，那么岩头也是一个大虫啊。德山说法昨日跟今日是不同的，德山是对小猫小狗说法和对大虫说法，那能一样吗？所以说若不是岩头识破，争知的昨日与今日不同。总而言之吧，这段话说的是德山托钵。德山托钵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我跟雪峰同条生，只是不同条死。这一则公案基本上就是从德山托钵这则公案衍生出来的。
老师，他这个德山托钵其他的都挺寻常，就是那个三年活是这个怎么回事？他怎么知道三年活？
他凭什么应该不知道啊？你这些问题就像当时雪峰的问题一样一样的，雪峰跟你的想法一样，雪峰都要难受死了。哎呀，为什么我师父只得三年活呀？我师父真的三年活了，雪峰可能要是他没有开悟的人，他难受的要死。为什么他会了末后句儿，我不会末后句儿啊？他跟你一样，雪峰跟你一样，这就是岩头在弄呢，在弄雪峰呢，还看不出来呀？
看得出来，但还是很好奇。
好吧，没弄到你就好。岩头啊，刚才我们学岩头都说了呀，岩头说了，我就是将来会大喝一声嘛。他死的时候，岩头死的时候大喝一声，在死之前岩头都已经知道了。岩头这很正常的。德山把雪峰交给岩头也没有，德山这儿无意，德山这儿看不出来任何的把雪峰交给岩头，雪峰把这个傲慢僧人交给了岩头。
这个德山那他是配合这个那个岩头来勾大家吗？就是他活三年这事
儿。你怎么不说是岩头在配合德山呢？岩头知道德山活三年，他就说了，岩头能知道是很正常的，刚才都说了，岩头自己死他也知道啊。但是我觉得岩头说大小德山未会没后句，雪豆说的就是这个德山嘛，说的是岩头，不是说的德山。我觉得雪豆这里说曾闻个独眼龙，原来只聚一只眼，说的就是岩头。整个的这一则托钵，德山托钵的这则公案里面，岩头是主角啊。然后这一则公案里面也是岩头是主角。为什么岩头是主角？岩头因为没后句而成为了主角呀。岩头有墨后句啊。
郭老师，如果别人问你墨后哪里咋答、
啊、那你要先把墨前句整着啊，对吧？墨前句整不着，你说什么墨后句呢？你说说墨前句吧，我已经回答完了，该你了。
墨前无句。
那你让我答什么呀？欺负我是吧？还有啊，师兄啊，到底是有啊无啊，你自己可要仔细。